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早晨，祝大家新年快乐。生活咧有目标，生命有意义。咁喺呢个虎年里边咧，希望你哋咧好似老虎一样咧咁生猛，不过唔好咬人。喺呢个情人节里边咧，愿意每一个咧都揾到你爱嘅人，亦都有人咧爱你。今日讲到嘅经文咧，系今日嘅福音书经课，不过咧再加上前边嘅一段嘅经文，就系路加福音第九章21至到第36节。各位弟兄姊妹，请翻开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1至到第36节。我再读一次呢一段嘅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1至到第36节。耶稣切切地吩咐他们不要将这些事告诉人听，又说，人子必须受很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使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亦都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27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站在这里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说了这话以后有八日，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祈祷。正祷告的时候，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他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他们在睡觉，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但圣经的评语却是说，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就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一段颇长的经文，在第九章第22节那里呢，主耶稣讲了一番的说话，他说呢，人子呢会受很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呢会弃绝他，并且咧要被杀，第三日咧却系咧会复活。说话咧好简单，但系佢牵涉到嘅道理却系好深入。人世间咧有种种嘅权力，呢啲权力咧敌对佢哋唔接受嘅嘢嘅。生命咧难免有艰难，但系生命本身系有意义嘅。死亡嘅力量咧真实无比。但是呢却又不是终极的，因为主耶稣提到有复活的力量，这个才是终极。所以很简短的说话却是很多的元素呢交织在一起。跟着第23至到第25节，主耶稣就讲一番的说话了。讲完以上的话，跟着他的讲论是这样，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呢来到跟从我。因为救自己生命的呢就会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呢就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如果赔上了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在这里主耶稣指出 每个人都是想生命丰盛的，但是如果走错了路的话呢，这样生命就不单单不能够丰盛，反而呢会令到生命呢萎缩。就好似呢每个人都好想靓，但是如果你错误这样整容的话呢，结果就反为呢不靓了。就好似呢个 Michael Jackson 啊，你睇下佢嘅面目，你总系觉得有啲假假地咁样样，有啲唔多妥咁。每个人都想健康嘅，但系如果你错误咁样样注射药物嘅话咧，咁可能咧又会损害到健康。主耶稣指出，有啲人令佢自己丰盛嘅生命嘅嗰个方式错咗，咁样样系会害咗佢自己嘅生命嘅。好多人努力去赚得全世界，努力去加添好多生命嘅一啲外在嘅嘢，但系咁样样佢到头嚟咧系忘记咗自己，而遗忘咗生命嘅意义。咁样样呢个生命就会变得空虚万分啦。有啲人月入十几万，佢系咧因为咧买唔到佢心目中嗰个嘅豪宅咧，好唔开心。但系有啲人咧，佢却系做一啲好简单嘅义工，佢已经觉得生命好丰盛。人若赚得全世界，却系丧失咗自己，赔上咗自己，有啲咩益处呢？咁第九章第二十六节，主耶稣话咧：凡为我同埋我嘅道当作可耻嘅，人只喺佢自己嘅荣耀里，并天父同埋圣天使嘅荣耀里降临嘅时候，亦都要将嗰个人当作可耻嘅。喺呢度咧讲到咧神圣嘅荣耀，当人轻视神圣嘅荣耀嘅时候，佢生命本来应该有嘅嗰个嘅荣耀咧，都会消失啦。现代嘅家庭出现咗好多嘅问题。其实当人结婚的时候，他总是会许下一个神圣的婚姻的诺言，这个誓言其实是神圣的。当夫妇努力去爱对方的时候，这个神圣的荣耀就会在他的家庭里面彰显。但是当一方倒泻了一杯水，而对方呢唔会话呢，哎呀你永远都系咁样样倒泻水㗎啦，咁样只要对方唔咁样讲，只要对方呢唔会将一次呢变成永远咁样样，其实嗰个屋企里面嗰个神圣嘅荣耀就会出现㗎啦。如果呢双方起咗好大嘅冲突，大家都闹交啦，越闹越大声啦，而你呢却系用更大嘅声音话，我是不会同你离婚的，因为我爱你。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圣的荣耀又会出现了。但是呢，另一方面，如果大家嗌交或者某一方做错了些事，你的心里面想或者讲，我想你死，一切的光明就会消失，而在婚姻里面那个神圣的盟约也都会被遗忘。在这个时候，家庭里面的人，这对的夫妇生命里面应有的荣耀同时都消失了。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能不能够见到这个神圣的荣耀呢？在第九章第二十七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有人在末尝死味以前就可以见到神的国。原来呢，神的国是不需要等到我们死后才可以见的。神的国是在人世间的。神的国代表着神的荣耀，而这个神的荣耀亦都是在人世间的。人看不到不是因为没有神的荣耀，人看不到是因为人用种种的方式消灭了这个这样的神的荣耀而已。光明 实在是在人世间里面。接下来的经文就 讲到呢，神的光明在人世间里面显现，但是人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呢，就会将这种神圣的光明隐藏起来。以下第28节至到第31节，就透过一个很特殊的事件，耶稣让我们见到神的光明在人间。第28节至到第31节，耶稣带着三个至爱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上到一个山上去祈祷。当他祈祷的时候呢，他的面貌就改变，他的衣服就发光，而且有摩西、有以利亚这些神圣的人物出现，就跟耶稣倾偈。他们在荣光里面显现的时候，他却是谈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谈论一件令到神圣光明在世上显现的事情，就是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这个事件发生在山上，山上是一个接近神的地方。耶稣的行动就是祈祷，他以祈祷来到接近神，他的面貌改变，他的衣服放光。按照旧约的记载，摩西因为接近神的缘故，他的面貌都放光的。在这个时候，人其实就是反映住神圣的光明。人的生命应该是好像镜一样反照神的光，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的镜蒙尘的话，或者我们的镜背向神的话，那我们就反映不到这个神圣的光明。此刻耶稣流露住神圣的光明，他和旧约最伟大的先知摩西和以利亚在一起，他们谈论耶稣将要受死的事。这件是重大的事件，这件是神圣的光明在人世间显露的事件。主耶稣的受死乃是他不执着自己的生，而是甘愿为其他的人而死的一件的事。人生在世不求获取，只求分享，不望自己成功，而只望让神的爱流露在这个人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就是神的光明在人间的显现。神的光明在人间，故此各位弟兄姊妹不要灰心失望，神的光明在人间。但是门徒的反应却是令人非常失望的。第32节至第33节，彼得和他的同伴在睡觉，既清醒了就见到神的荣光，还有摩西、以利亚。当这两个人要走的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说了，夫子，我们在这里真是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其实圣经的记载都是几讽刺的，就是当神圣的光明展露的时候，最接近这个光明的人其实是在睡觉。而当彼得讲一番说话，好像都很醒的样子，但圣经的评语却是他不知道自己讲什么。以彼得为首的门徒，他当然做错一些事了。如果彼得的反应也都代表我们的反应的话，那可能这里指明了我们时时都会错的地方在哪里。彼得的反应就是，哇，在这里真是好了，不如在这个山上搭三座棚吧。搭三座棚，你们住在这里，咁样永恒嘅时刻咪会被保留咯？呢、这个神圣嘅光明咪可以固定喺呢一度咯？而呢个神圣嘅临在咪可以被我哋永远拥有咯？几好？ 问题偏偏就是在这里，问题偏偏就是在这里。当你试图固定一样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呢，你是尝试将这样东西放在你的手上面被你来到掌握，而你这样做的时候，这样有价值的东西那个价值就会消失的了，因为这样你就会将它变成一种的商品，而你就会变成消费这个商品的一个的消费者。这样讲很抽象，我举个例，譬如你很喜欢见到人在你面前笑，这样也挺好的，笑笑是很值得我们欣赏的，我们都喜欢大家彼此欢笑，笑呢是无价的。但你想想，各位弟兄姊妹，你想做一个棚，然后去捉住这个笑，捉住这个笑供你随时可以去欣赏把玩的时候，这样样会怎样呢？这样样你就会变成买笑，而笑的价值就会消失的了，神圣的价值就会消失的了，而你就不再是笑的欣赏者，而你会变成买笑的消费者，一切就会改变的了。譬如我们喜欢美少女，美少女的确是很值得我们欣赏的，这件是一个很美丽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试图用个棚去捉住它，或者简单地说，我们将美少女变成美少女揽枕，可以时时揽住她，拥有她，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这个美少女的那个的美就会消失了，因为它就变成了一个消费品供消费者来到消费。神圣的事物同埋呢模仿神圣的事物的消费品之间是有一个分别的，而那个分别就在于神圣的事物是吸引我们走出我们的自私的自我，走出我们那个自我的狭窄的空间，然后去活出活在一个无限的空间里面，去接近神圣，去体会生命的光明。但是模仿神圣事物的消费品却是叫我们活得更加自私，更加自我，将外在原先是有价值的东西现在捉住它供我们来到去奴役，是那些外在的有价值的东西其实都只不过是为我们的存在而来到存在的一些东西，这样自我就会更加膨胀，而外在有价值的人或者事的价值就会被漠视，故此越是消费我们就会越看不到价值，而生命亦都会越萎缩。神好伟大，我们控制不到祂的，故此我们有个意图就是不如将祂缩小一点，因为这样我们能够操控得到嘛。神的光明有时显现有时不显现，这样控制不到，最好可以捉住祂，可以把握祂，使到神的光明能够留在我们能够操作的范围里面，多好呢？哎呀，神的要求实在太复杂了，我们哎呀做不到啊！最好呢就将神的要求呢变成能够增加我们健康与财富的那些金石良言，这样样咪好咯，我们又会甘心乐意呢去实行，几好呢？简单来讲，我们的心中的呼喊好多时呢就是神啊，你最好就变成是我们的消费品，咁就好啦。我要你来的时候呢你最好就来。不要你的时候呢你最好快点走。我要消费你的时候呢其实是希望呢你呢带给我们呢有愉快的享受，给我们呢有满足，但是千祈不要对我们有任何舍己的要求。 如果你不能够满足我们的情感的要求的呢，我会投诉你的。而我的投诉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正如我们投诉那些不合格的消费品一样。故此，神啊，如果我祈祷的话呢，如果你要我等待，我是会投诉的。因为我们买一件消费品是渴望得到即时的满足，怎能够等呢？神啊，你想想，如果我点一个的菜，难道要十年之后先上菜的吗？神啊，我是一个消费者来的，你没有听过吗？顾客是上帝嘛。而我不开心的时候呢，我叫你来呢，就即刻要给我开心。并且千祈不要跟我讲什么意义，我只是求开心而已。神啊，你想想，我买一张高价的按摩椅回来家，难道我要听他讲什么意义吗？我只是求开心而已。当我们每一个人用一个棚将神圣的光明留住的时候，很多时这个神圣的光明就会消失。但是我们活在一个消费的文化里面，我们是喜欢这样做。消费的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人藉着消费呢，虚拟地将他想要的东西留住，然后呢供他呢随时来到享用。青春流逝了，哎，不用怕，有神奇的液体擦了在你的面上之后呢，你的皮肤就会回复十年前的光景的了，你可以留住青春的。你的头发消逝了，不用怕，又有一些神奇的产品，它可以召回你那些失落了的头发。哎，我已经失去了童年了，哎呀，又唔使惊啊，去迪士尼就得㗎啦。你失落咗个童年呢，丢失咗喺迪士尼里面，有待你去认领。只要你消费，一切都会返嚟㗎啦，而永恒就喺呢一度。咁样嘅消费呢，令人越嚟越远离一个真实嘅生活。远离了真实的生活，远离了山下的那个真实的尘世，人就不能够再体会神圣的光明了。彼得很渴望留住在这个山上，用一个棚承载住神圣的光明，然后在那里永远这样活着，多好呢？但是耶稣所展示的那个神圣的光明，却是在山下的那个十字架的路上。十字架的路是一个艰难的生命，耶稣要与穷人同在，与受苦的人同行，与钉在十字架上面的犯人去分享永生的盼望。而远离这些一切，又怎能够见到神圣的光明呢？光明在尘世，在山下，在真实的人世间，而不是在那个山上，在可以供我们消费的消费品里面，又或者说不是在那个可以供我们消费的变成消费品的信仰里面。消费的文化产生很多虚拟的世界，令到每个人都在消费里面得到虚拟的满足，却是远离了生命应有的丰盛，一切都变得很虚假。情人节，今天是情人节，又是消费高峰的时刻了。有人会买100支玫瑰送给女朋友，咁送下礼物都冇乜坏事嘅。不过如果买嘅人认为呢个就係爱嘅表达啦，就係咁样㗎啦，爱就係咁样㗎啦。而接受嘅人 又认为这个就是爱的送赠，哎呀我真的获得到爱了。然后双方就在这一百支玫瑰里面获得了幸福和满足。之后呢，之后双方又等下一次的一百支玫瑰，因为没有了下一次的一百支玫瑰，双方的空白的日子是不知道怎样过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爱根本不是在这里。爱很多时候，或者真实的说，爱是在那些没有玫瑰的日子那一度，就是当你觉得对方不再好看的时候，那些日子那里 是在你和对方相处的时候，那种感觉不再良好那时候，哎呀，爱在那里。而当你觉得对方不好看，感觉不良好，而你仍然努力用舍己的行动来到去面对对方，去浇灌对方的心田，然后耐心等待开花的日子，爱在这里，爱在没有玫瑰的日子的那一度。当然我们能够掌握的，能够控制的，就是我们用钱买一百支玫瑰，这个是非常简单的。我们能够控制的呢，就是我们消费的时候呢给我们的那种的力量。但是至于我们能不能够有舍己的爱的这种内在的品德呢，咁呢个我哋好多时就係控制唔到啦。喺消费嘅文化里面，呢啲真实嘅人嘅品质却係好容易被遗忘嘅一啲嘅嘢。现代嘅生活只求表面，追求一啲可控制嘅嘢，而拒绝真情付出，呢个就係消费文化嘅特点。但係要拥抱真实嘅人生，关怀真实的人，生命有确实的投入，这个人先会与神圣的光明有真实的相遇。当你能够将一切变成消费品被你控制的时候，那个神圣就不再是神圣。唯有你控制不到，却是不断要求你付出，在这个时候神圣先会出现。故此圣经对彼得的评语呢，就是说彼得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讲什么东西，因为他的想法不单止不能够留住神圣，反而消灭神圣，远离神圣。故此我们要明白，我们活在消费的文化里面，为了留住这些我们想要的东西，消费的文化鼓励你不断去消费啦，不断去消费啦。你要美貌啊，请不断买我们的那些的神奇的液体啦。你要留住时尚啊，哎呀，你要不断去消费我们那些时尚的产品的。你要留住那个成功人士那种成功的感觉啊，哎呀，请继续买我们这些奢侈品啦，让人羡慕你啊，视钱财如粪土。但是消费品日新月异，买之不尽。如果用消费的方式去满足我们自己，令到我们觉得丰盛的话，我们总是会觉得我们花九牛二虎之力，却最终一无所得。到头来你就会买了全世界，却是赔上了自己真正的生命。这样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第九章第34-35节，有一朵云彩来到遮盖他们，他们进入这个云彩，他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云彩代表着神的临在，这个云彩遮盖人，他比人更大。 这个是人没办法掌控的一种的神秘，这个是神圣的临在。天上有声音说耶稣的生命才是神所拣选的，你听他吧，跟从他吧。我们是不能够将耶稣身上面显示的光明放在我们的帐篷里面为我们所用的，我们要放低我们的框框，走出你的自我，听从他。主耶稣在人世间里面行走，光明在他的生命里面，寻找光明的人请跟从他。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